今天晚上我们一同来思想灵魂的牧人这个题目。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二十四到第二十五节，那我的题目就是取自于第二十五节的后半段，就是灵魂的牧人。让我们再一次来做一个简短的祷告。慈悲的天父，我们要再一次的感谢你，因着您的怜悯，因着您的保守，我们又度过一个星期的时间。今天是主日，我们又回到主的圣所来，又回到主的面前来。我们要再一次的献上我们的赞美，献上我们的感恩，我们也愿意再一次的打开我们的心门来领受神灵的话语。求主与我们同在，求主的圣灵来帮助我们来明白您的话语。我们将以下的时间恭敬地交在主的手中，我们也为那些今天晚上因事故而不能够和我们在一起的主内弟兄姊妹们来祷告，求主同样的保守他们的脚步。我们也想念林牧师在英国侍奉，同样的求主保守他，保护他，因为我们知道现今的世代邪恶，到处都有那些恶人，因此我们需要主的看顾与保守，再一次的帮助我们从你的话语里再一次的得着鼓励，得着造就。也恳求主施恩怜悯，在我们当中若还有任何一位还未认识主耶稣基督，恳求圣灵动工，感动他，感化他，让他来到主的面前。但愿主的名在今天晚上得着高举。如此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首先我们来看灵魂的牧人。使徒彼得他在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二十五节他说，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那我就从前的我们来思想灵魂的牧人。从前的我们，使徒彼得他对当时的信徒们提到他们从前是迷路的羊。对于彼得来说，他跟随主耶稣基督一段很长的时间，相信他对主耶稣基督所讲的比喻，特别是牧人与羊的比喻，他有更深的印象。因此他再一次的提醒信徒们，提醒他们从前就好像是迷路的羊。主耶稣基督曾经教导彼得，就在约翰福音第十章，我相信好多主内弟兄姊妹们，中国同胞们，你们对约翰福音第十章有关于主耶稣基督讲了这个牧人与羊的比喻，我相信我们都很了解。但愿今天晚上我们再一次的被提醒，主耶稣基督他在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一节他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他用这个比喻来告诉我们，他是牧人，他是好牧人，而我们呢，我们就是羊。我们的主他用这个比喻，他是要告诉我们，他和我们的 关系是非常的密切，而他也要我们知道我们与他的关系也是那么样的密切。他说他是牧人，他是好牧人，我们是羊，是人是羊，没有牧人的羊是一只非常可怜的羊，没有牧人的羊，没有牧人保护的羊，他的处境是非常的危险，因为没有牧人带领他，这一只可怜的羊随时都会跌入万丈山崖，若不然呢，就是被猛兽所吞吃。所以一只迷路的羊，或者是一只偏行己路的羊，是一只可怜，也是一只非常非常危险的羊。很多时候我们会对某个人说，你不要走你自己的路，意思就是说你认为他所走的路是错的路，他所走的路是不对的路，他所走的路会毁了他。创世纪第三章第九节那里，当我们的始祖亚当他犯罪的时候，他躲避神，神在寻找他，神问道说，你在哪里，你在哪里。今天我们首先要问我们一个问题，就是你这一只羊，你这一只迷路的羊，你这一只偏行己路的羊，你在哪里？神在呼召这一只羊回到他的面前。人生有很多路要走，从我们出世，从我们小孩子的那个阶段，到青少年的阶段，到中年的阶段，甚至是到老年的阶段，我们都有很多路要走。使徒彼得他是要告诉我们，我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所走的人生道路。我知道有很多人他们的人生道路，当我们说人生道路，就是每一个人所走的道路，有很多人走的人生道路看起来是很有意义的，他们也不像一般人所走的自我毁灭的道路，吸毒啊，犯罪啊，做客犯罪啊，甚至是我们所看到的，就是这些恐怖分子啊，极端恐怖分子啊，我们都知道他们是自寻死路。很多时候他们不只是自寻死路，他们还要抱着别人一起死。那我们说他们走的道路是错误的道路，但同时我们也看到有很多人，他们的人生道路似乎很不错啊，他们有看起来有美满的家庭啊，他们对社会也很有贡献啊，他们对穷人很热心啊。我就认识一个朋友，他不是一个信徒，他不是一个基督徒，但是他很有爱心，他对穷人很有爱心，他对老人很有爱心，因此每一年的农历新年他都拿一笔钱出来， 这是真实的。每一年啊，他会包啊至少啊几千块到整万块的红包，啊，一包里面有十块钱。他不只是到老人院去，所以很多人都认识他，但我知道他是出自于他的啊爱心。他就分啊，分给这些在老人院的这些老人家，每人一封啊，十块钱啊，几千块，上万块。你或者会说他有钱啊，他是老板啊，对啊，钱他是有啊，但是他不一定要拿出来啊，对不对？那也是他辛辛苦苦所赚来的啊，他很舍得帮助穷人，所以对他来说，他是一个好好先生。他甚至是比那些没有爱心的基督徒还来得好。当然，基督徒应该啊，比非信徒还更应该有爱心的。当然，在很多方面呢，可以表达了，不一定是在钱财这一方面啊。超过后，我们在信息结束的时候，我们会列思想这个问题。但是他的人生道路，他的终极的人生道路会是怎么样的一回事呢？圣经告诉我们说，在箴言第14章第十二节，甚至是第16章第25节，同样的重复这样的一句话：有一条路，人以为正，至终成为死亡之路。箴言是告诉我们人生的智慧：有一条路，人以为正，至终成为死亡之路。为什么呢？因为人以为正的这一条路啊，是可以引向。他们以为是可以引向永生，其实圣经告诉我们说，至终就成为死亡之路。照上帝的话语，我们确实相信人是一步一步的走向死亡之路，甚至是走向灭亡的道路。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人生目标与方向，在人看来就算是多好，但也只不过是局限在人这一方面。那我们却不可忘记，我们是神所创造的，我们有一位神，而这位神他已经为我们每一个人定下了我们身为人的人生意义、方向与目标。我们有没有认识他呢？我们有没有认识这位神呢？我们有没有认识他而知道怎么样的去，我们说去荣耀他，去见证他？我们有没有以他为我们人生的终极目标呢？我们有没有以他为乐呢？我们有没有把我们的生命的终极目标都放在他的手中呢？这是我们身为人的责任呢。没有一个人可以推卸这个责任，因为就如主耶稣所说的，他是好牧人，他是最好的牧人， 而我们是一只迷路的羊，是一只可怜的羊，我们有没有跟随这个牧人呢？我们和他的关系又是如何呢？当使徒彼得他在第二十四节他提到这位好牧人他如何的为我们世人的罪，为我们世人的需要而牺牲了他自己。第二十四节，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就是每一个人，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了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那这句话其实在旧约里面重复了好多次，特别是在以赛亚书第五十三章。因为以赛亚书第五十三章这一章呢，其实是旧约预言到主耶稣基督将会为世人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流出他的宝血。所以以赛亚书第五十三章这里形容，就是形容主耶稣基督来的时候要为世人承担罪，承担了我们的咒诅。以赛亚书第五十三章，你们听，第三节，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了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那这就是刚才我们从使徒彼得在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二十四节那里所了解的。在以赛亚书第五十三章第六节更是这样的说：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这里很清楚的再次的形容我们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也就等于说，如果你没有这个牧人为你的牧者，那你所行的道路无论是如何的有意义，在人看来，但是在神这里，从上帝的话语那里，你是一个偏行己路的，你是一只偏行己路的羊，你的处境是非常危险的。我们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所以主耶稣基督就如以赛亚书五十三章这里所预言的，他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流出了他的宝血。他不是只为那些相信他的人，他是为每一个人。所以每一个人无论在人眼中看为好好人的人，有一天都要来到神的面前，神要按着公义来审判。因为主耶稣基督是为每一个人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因为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是为我们每一个世人而流出了他的宝血。因此我们必须要回到上帝的面前，我们这一只偏行己路的羊，我们必须要回到牧人的面前，我们必须要让这位好牧人主耶稣基督 成为我们的牧者。使徒彼得他讲的更加的贴切，他在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二十五节的后半段，他说啊，灵魂的牧人，灵魂就是我们里面的那个真我，我们的灵魂现在是不是在牧人的手中呢？今天我们要问我们这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我是主的羊吗？主认识我吗？当年当主耶稣在针对那些不信他的人，你知道他说了哪一些严重的话吗？就在刚才我们所看的约翰福音第十章第二十六节，只是你们不信，因为你们不是我的羊，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当主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是对那些不相信他的那些犹太人，对那些不相信他的人而说的。只是你们不信，因为你们不是我的羊。所以今天我们是不是主的羊呢？如果我们是主的羊，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们如果是主的羊，我们就会听他的声音。而主耶稣他也说，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就是说，如果我们是主的羊，如果我们是信靠他的，你知道主耶稣 这句话非常的安慰，我又赐给他们永生，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问题是我们是不是主的羊呢？你知道吗？在当时啊，耶稣基督的那个年代，我们要了解这个背景。所以有时候当我们要明白圣经的时候，我们需要从背景那边来稍微来了解。但我们并不是要把自己的了解局限在那个背景里面，不是的，而是我们要从那个背景里面来知道它的真正的意义。到底这个背景里面到底在教导我们些什么功课呢？所以当时是这样的，那些羊被牧人所看顾，而那些属于这个牧人的这个羊呢，这个牧人特别的照顾他们，因为这些羊是他的。但在某一个时候，这些羊呢不被这个牧人所看顾，他们是被雇工，就是被请来的雇工来看顾这些羊。而如果当就如这个约翰福音第十章那里所提到的，主耶稣说，若是雇工不是牧人，羊也不是他自己的，他看见狼来就撇下羊逃走，狼捉住羊赶上了羊群，雇工逃走，因为他是雇工，并不顾念羊。主耶稣他说，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所以在某个时候，当这些羊被雇工所看顾的时候，有盗贼来了，你知道羊会怎么样吗？羊会乱跑乱撞。为什么？因为盗贼羊不认识他们， 羊认识的是牧人的声音，这很特别。一个牧人每一天在照顾他的羊啊，这些羊已经认识了这个牧人，他也知道这个牧人是特别的照顾他们的。我相信，如果你们家里啊，特别是中国同胞们，你们乡下有养狗对不对啊？有吗？养狗啊，有一些有养宠物啊，新加坡人养那些小狗，你每天这样的给他们吃哈，照顾他们对你特别的忠心。所以如果一只狗哦，他知道那个主人来了，他的尾巴会一直摇个不停啊。但是如果是忽然间一个陌生人靠近他的时候，你会察觉到那只狗的尾巴啊垂下去的，不会再摇，垂下去的。为什么呢？因为他感到害怕了，这个不是我的主人。因为狗的嗅觉啊，比我们常人啊最少啊高敏感啊高最少40倍以上，所以他一闻到，哎，这个不是说这个人的身体很臭了，不是了，狗不会这样的，狗说这个味道我不认识，所以他就害怕。但是如果是他的主人呢，从远的地方回来，还没有，他也没有看到他，哇，他就知道啊，他的主人回来了，哇，在里面，在屋子里面，他就跳啊。为什么我知道呢？因为我的女儿们呢、啊、都有养小狗，啊，所以就很了解。所以当主耶稣就用这个比喻的时候，他说那些故宫只不过是临时来雇这些羊的，这些羊对他来讲根本一点感情都没有。所以当盗贼来了，狼来了，野兽来了，故宫立刻撇下那些羊，自己溜之大吉的了，自己跑了了，还顾你这些羊呢？反正都不是我的羊。但是主耶稣他却告诉我们说，他是好牧人，他不只是牧人，他是好牧人。所有他所看顾的羊，他认识他们，他认识我们每一只他所看顾的小羊。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这里的比喻啊，就告诉我们，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和我们是何等的亲切，我们的主是何等的顾念我们。就如这里提到的啊，顾念羊，我们的主耶稣就是何等的顾念我们，他从来就没有放弃我们。所以这也是使徒彼得他要继续带出来的功课，就是我们是主的羊，主他永远不会撇弃我们。你是主的小羊吗？你是主的羊吗？你有牧人主耶稣基督为你的牧者吗？他被挂在木头上，他担当了我们罪的咒诅，他是我们的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所以使徒彼得他说从前我们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如今却归到你们灵魂的牧人监督了。但愿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是主的羊。只要你肯， 主耶稣基督这位牧者随时都愿意接纳你，他来就是要呼召你回到他的羊圈，回到他的保护看顾。你们从前好像迷路了羊，如今却归到你们灵魂的牧人监督了。那我们所要看的第二方面就是如今的我们，刚才我们所提的就是从前的我们，现在我们看的是如今的我们。所以在约翰福音第十章第27-28节，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那这里的认识啊，这里的认识不是一般的认识啊，我认识你，你认识我，那种很肤浅的认识。这里的认识在原文的意思是指着经历上的那种的认识，是一种亲密的关系。你的主，你的牧者对你来说是最宝贵的、最重要的。这个认识不是口头上的认识，这个认识也不是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二十三节这里，第七章第二十三第二十三节这里说到一种的认识，我就明明的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主耶稣在这里是责备那一些只是在口上，在他们的思想上认识他，但却不是真正的在经历上认识他，经历他的赦罪大恩，经历他的赦免大恩，经历他的恩典，经历他的带领，经历他的信实，经历他的真实。这就是主耶稣所说的啊，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很多时候在大型聚会里面特别是我们我自个的教会哈，或者是你们这边的哈，我们每次都请那些人上来读经，对不对？我们都会尽量的挑选，不知道是不是用对的词句的哈，挑选读经的哈，哇，他的声音要响亮洪亮哦。最好就是读出的时候有那种的磁铁性的，哇，让人家听得非常的舒服，或者说，哇，他的文程度或者华语讲得非常的好，非常的好听，在我的教会就是这样，他们在某个聚会的时候，比如大型的聚会的时候，就请某个人上来，哇，他的华语让人家听得很好听，很好听，或者是用华语也好，或者是用广东语都好。结果就在一个很大型的聚会里面，他们就要请两个人上来读诗篇23篇了，读诗篇23篇。那当然他们就首先要请了一位上来读诗篇23篇，哇，这个信徒他上来的时候当他读诗篇23篇的时候他说，耶和华是
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令我在可安歇的水边。哇，那声音非常的非常的洪亮，非常的好听，哇，很有那种的吸引力那么样的，大家都哇，听到最后的时候，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哇，大家听了哇，非常的高兴，大家都鼓掌。哇，鼓掌，太好听了，太好听了，诗篇二十三篇啊。后来第二个人再上来了，那是一个年纪老迈，满头白发啊，我们新加坡人称为老阔阔。有点不没有礼貌啊啊啊！当然，我们现在用的比较尊敬的哈啊，就名称就是哈啊年长者，对不对啊？是不是用年长者哈、哦、年长者？哇，这个啊，一大把年纪的这个年长者上来了，他就读诗篇二十三篇，老了哪里有什么意义？哪里还有什么好声音啊？你没有看过一个七老八老的人还能够哇唱歌唱得很好听，会吗？有吗？不行啊！我看到很多老人家啊，我认识一个牧师，哇，他以前年轻的时候，我很欣赏他唱歌，哇，他唱歌我说哇，有一天如果我能够像他这样唱歌，那么多么好。今天他完全没有声音的。有时讲话都没有声音的，啊，因为年纪老嘛，又患上了一些疾病啊，所以他完全没有声音，啊，讲话都没有声音，啊，他讲话你要再靠近他哈，才听得到，他怎么还能够唱歌呢？不能够的了，所以这个老人家他就读诗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知缺乏。你用。很安静，大家都保持安静，好好的听，才听得到他到底在读诗篇二十三篇还是诗篇二十四篇啊？哎呀，当他读，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知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令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腹杯满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当他读完过后，大家都非常的安静，甚至是好多人都感动到流泪，不像第一个这样哇，大家拍掌，为什么呢？因为大家深深的感动到这个老人家，他跟随主几十年，他经历到主的慈爱，他经历到主的的确确是他的牧者，是他的好牧者。因此大家都深深的感动。今天有很多人跟随主，在我的会所那边有七十年的有，我相信你们这边也是有七十年的、八十年的有吗？有可能有三十啊，或者四十年的啊，大有人在。但是有一些，你看，没几年就离开主了。不要说离开教会了，连信仰也放弃了。主没有亏负他们，主还是一样的来照顾着他们。是因为他们没有把他们的一切交在主的手中。那所以其实彼得前书第二章啊，彼得前书第二章，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从一处的经文或两处的经文来解释圣经，但是如果以最正统的解经的这个已经解经的这个方法的话，这是最正统的，就是说我们不只是注意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二十四到第二十五节，我们还要把上下文，或者我们说二十四到二十五已经是来到第二章，然后我们就要看上文，上文讲些什么呢，以及这一章又讲些什么呢，那我们就不会断章取义。当我们了解到原来在二十四二十五节之前，当彼得还没有跟我们提到我们的灵魂的牧人是我们的监督，而这个牧人就是主耶稣之前在第十八节这里他就告诉我们什么呢，告诉了我们行事为人应该要怎么样才能够对得起我们的这位牧者，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继续的忠心的跟随他，所以很重要。所以第十八节这里，你们做仆人的凡事要存敬畏的心顺服主人，不但顺服那善良温和的，就是那乖僻的也要顺服，倘若人为叫良心对得住神，就忍受冤屈的苦楚，这是可喜爱的。你们若因犯罪受责打，就忍耐，有什么可夸的呢？但你们若行善受苦，忍忍耐，这在神看是可喜爱的。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中行。他并没有犯罪，口里也没有诡诈，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那在这里其实是要告诉我们非常宝贵的功课，就是我们有这个牧人来带领着我们，他是我们灵魂的监督，他是我们生命的指引。而当我们在面对问题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知道有这个牧人在带领着我们。如果我们受苦是因为我们自己犯罪，那我们应该要知道那是我们咎由自取。但是如果我们是为主的名受苦，那这里告诉我们能忍耐，这在神看是可喜爱的。所以为什么有很多人他们跟随主到一个时候，他们放弃了他们的信仰，他们不要再跟随主了，因为他们以为主没有看顾他们，他们以为他们受了苦，主没有特别的恩待他们，让他们受苦。其实不是的，这里告诉我们当我们为主受苦的时候，这在神看是可喜爱的。你们蒙召原是为此，所以如果我们为主的名受一点的苦，我们为主的名给人家冤枉了，或者是我们为主做见证的时候受了一点委屈，那我们知道这在神面前是看可喜爱的，所以我们就不至于失去信心啊。所以当我们受苦的时候，当我们面对问题的时候，甚至是当我们的健康出了问题的时候，我们就不至于那么容易的就失去了我们的信心。 我们会在苦中学习顺服，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为主的名而受苦，不是为自己所犯的罪而受苦。自己所犯的罪，在神的面前我们要悔改认罪，而不是不是以为啊、哦，我受苦了，不是。所以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他说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中行。所以我们有这个牧者是我们灵魂的监督，我们只要跟随他的脚中走，跟随他的榜样，就算前面是死荫的幽谷，我们也不怕遭害，因为我们知道主在带领着我们。基督徒的生命绝对不是一帆风顺的，因为我们的主自己说啊，他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但是我们为主受苦，那是在神的面前是看为喜爱的，但是我们却不可以让主内弟兄姊妹们受苦，这不一样的了，这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要求主赐给我们恩典，我们甚至是要来到一个地步，我们受苦不要紧，主内弟兄姊妹们不可以受苦，我们更不应该给他们受苦，不要给他们受苦。因为我自己本身有这样的经历，所以我们要记得不要自己可以受苦，但是也要知道受什么苦了、啊、是自讨苦吃的苦了还是为主的名受，为主的名受苦，这是在神的面前是看为喜爱的，但是却不好让弟兄姊妹们受苦。我在想，如果我们大家都跟随主的榜样，跟随主的脚中行，我想大家在主里面是非常非常的同心。你不会听到这个人说那个人不好，那个人说这个人不好，对不对？因为大家都抱着这样的同样的心智，就是不要让某个弟兄或某个姐妹受苦，让他在主里面快乐。如果是这样的话，教会还有没有受苦的弟兄姊妹啊？还有吗？有了，很有可能有，那是为主的名了，为主的名啊，不是别人所加的苦。所以愿主帮助我们，这就是其实就是彼得啊，他要教导我们的宝贵的功课，就是我们有这个好牧者，他是我们灵魂的牧人，他在监督着我们，我们可以放心的，我们可以更有信心的来面对一切的问题，来面对一切的难题，甚至是面对在我们前面的苦难。求主帮助我们。现在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